弟兄姐妹们平安。上星期我们讲到的题目大家还记不记得是什么？天国的呼召，天国的呼召，讲的是耶稣刚刚出来宣道，发出天国的呼召，当中讲了三点。第一个是让我们在悔改中出黑暗入光明，第二个是让我们在跟从中出悖逆入顺服，第三个是让我们在医治中出残缺入完全。所以在耶稣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上一章的最后一节写到，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所以耶稣做的这些事情之后呢，确实有很多人来跟随他。所以他呼召这么多人是要干什么呢？在世上的话，如果一个人聚众的话，一般是要干什么呀？聚众闹事，世上人聚众都是要闹事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世上的人的话，招了这么多人，多半是要反对政府，建立自己的王国。当然耶稣在世上不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做教导。所以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要开始讲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的教导。特别在五到七章是很有名的一段他的教导，也是一般是称为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今天登山宝训讲的是天国子民的样式。今天是开头，开头讲的是八福。八福是非常美好的经文，但是我盼望今天我们讲完之后，大家对八福有更新的认识。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啊，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真的是大能的神，你创造万有，你也保守一切，你是公义信使，你也是慈爱怜悯，我们是这样的赞美你。啊，我们真的是也感谢你保守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真是盼望我们能够学会如何来成为天国的子民，让我们每日每夜渴慕你的话语，时时刻刻享受与你的同在。我们也真是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学习真理，练习彼此相爱，让我们在这样的操练之下，让我们以崭新的生命来在这个下世能够传出你的福音，能够真是荣耀你的名。我们也愿意今天的信息能够符合你的心意，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来一起来学习做天国的子民，行使你那属天的心意。我们谢谢你，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福音书讲的是耶稣的生命，他的死，他的复活，还有他应许的回来。我们一般想到福音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弟兄姐妹们祷告的时候，很快的是想到的第一个是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救主。当我们记得这个是身份的时候，我们比较强调的是耶稣的死与耶稣的复活。如果有的人眼光放得稍微远一点，就会记得主耶稣应许他要再来，再来的时候他要干什么呀？审判。当我们知道耶稣的再来与审判的时候，我们就更看重耶稣是主，是 Lord， 就会更认真看待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在读经、祷告、赞美神、悔改、感恩、怜悯困苦的人，行使大使命的时候，就充满了盼望。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可能就忽视了 Jesus life on this earth， 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他做了什么呢？他教导，他阐明福音。从上一章也是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呼召并训练他的门徒。所以这是耶稣的第三个身份，是什么身份啊？他是个 teacher， 他是个教师。而且他不是一个光凭嘴说的，他是一个言传身教的老师。所以我们要 pay attention， 所以我们要有注意， 耶稣教我们的事情。这在准备的时候我才知道，马太福音里面一共有五大讲章，五到七章是第一次，第十章是第二次，然后十三章，然后十八章，然后二十四到二十五章，所以有五大讲章。今天是第一大讲章，登山宝训的开头。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对律法完全的诠释，并且在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非常强调照着他的命令行有多么的重要，因为否则的话他就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我从来不认识你。所以我们只有遵循他的登山宝训的才是耶稣的门徒，如果不是，那就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真正你如果认真的看登山宝训的话，你就发现耶稣基督对摩西五经那个律法诠释了之后，不是废除，而是更难了。原来是你做出来才是有罪，现在是你心里想了就有罪，所以要求是极其高的，以至于有些人看完了登山宝训之后就认为耶稣是一个脱离现实的老师，这些东西只有在未来的国度里面才有可能实现。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主耶稣说了，不是说着玩的。主耶稣真的是要求他的门徒们完全以登山宝训为我们的生活标准，甚至在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用了一些夸张的比喻，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说如果一个手让你不能进天国，你会怎么样？你就应该把它砍去。如果你的眼睛不能让你进天国，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把它挖掉。主耶稣讲这些夸张的话，并不是有的时候不是叫我们真的是做那些夸张的事情，而是他要凸显他讲的话是多么的严肃，多么的认真，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要以这样的心态来学习这些经文。所以今天虽然是有两点讲天国子民的福分和天国子民的使命，但是前面还有一个开篇，有一个引子，引子就是前面的这一节，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大家看这一节是不是有一点稀松平常，这里有什么内容，有什么影子呢？其实天国子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端正态度。为什么要端正态度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因为罪性，谁是我们的王啊？自己，我们自己是自己的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以自己的眼光来看神的教导，有的我喜欢，有的我不喜欢，挑挑拣拣。所以我们这里要重新想一想当时的情境是怎么样的。第一，耶稣看见了许多的人，大家都知道耶稣的医治赶鬼是非常吸引人的，所以当时他就有很多人到他的面前来。但是我们要知道，英文有句话叫 This is just the means to an end， 这只是一个过程到一个根本的目的。耶稣的根本目的，他当然也关心我们呢在世上的疾苦，但那不是根本的目的，因为这世上的疾苦到底是短暂的，永生的分离那才是严重的事情。所以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教导。而且这样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也都知道的，这许多的人里面大部分跟随主耶稣基督，你们说他们是不是来学习真理的？大部分都不是的，大部分都是为了吃饱医病，都是这样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并不介意，他还是愿意教导他们，愿意盼望在这个教导当中，这些人可以从短暂的获得能够看到永远的得到。然后耶稣上了山之后他就坐下，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高低的差别？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一般都是一个讲台，并不是说讲的人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说神的话语是在上面的，我们是在下面。我盼望大家坐在下面的时候，不是在看一个人在讲道，而是真的是以一个向上仰望等待 接受神的话语的一个心态在听到。如果这样的话，就盼望每一篇道在你的心里面都能有一些果效，然后慢慢的我们的灵命就活了过来，就长了起来。然后后面写门徒到他跟前来，门徒到他跟前来是一个主动的靠近，不是说大家说你过来呀，你过来呀。大家有没有的时候，哦，你们不做老师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做老师的有这个现象，教会有这个现象。做老师的话一般是前面有这样一个半圆形，是没有人做的。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这个现象，有没有看到过？不信大家到教室去看一看。我是做生物学的，生物学里面有个东西叫噬菌斑，就是说一个有细菌病毒的地方，周围没有细菌，所以细菌都隔得远远的。但是这里不一样，大家都到他的跟前来。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的，我以前在不是以前，确实我以前在俄勒冈教本科生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的学生都是学习最好的学生，因为他坐在前面是有道理的，他真的要学。而且坐第一排效果不一样，坐第一排跟老师会有什么接触？会有目光的接触，这对老师知道教学的效果。我最讨厌在 Zoom 上教课，因为没有反应，你们知不知道？我受不了那东西，讲完了也不知道对着空气在讲，但是有学生有反应的时候，教的感觉好得多，学生也得到的多得多。因为你就这里学生讲说画重点画重点，老师眼神一看到就要重点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学的最好。所以门徒到跟前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有几件要注意的事情。第一个是我们要高举神，不要因为耶稣是人子就试图把他拉下神坛，或者因为难懂或者做不到就对耶稣发怒。我们怎么知道大家经常把耶稣拉下神坛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是重复上一次我们讲的那个经文，但是有一些细节，就讲了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经文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其实是这样，耶稣讲了那么重要的事情，说弥赛亚来了，他们听完之后说，哦，这个人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大家没有发现，大家总是忍不住要把耶稣，就因为他是人，就把他放到跟我们一样的那个地步上。耶稣他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他是神。第一，刚才讲要高举神；第二，要主动学。主动学，主动学不是主观学。有的人说我用我的，主动跟主观是不一样的。主动是我们的一个生态，一个身形，我们要随时随地的敏感的看到主在教我们的功课。我小的时候是我奶奶带大的，有一次有一个问题我不懂，她问我为什么不懂，我跟她说这个老师没有教过，所以我不会，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我奶奶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你在学校里面你的身份是什么？我说我的身份是学生。她说你看那不就对了吗？学生，你在学校里不是叫被教生，大家听得懂吗？学生不是被教生，在英文里面有主动和被动。 We are learners, we are not being taughters。我们不是被教的，我们是学生。虽然老师没有教，你既然有了问题，你就可以自己学，要有这样一个主动去学习的一个心。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每一个困难和每一个失恋都是我们不能够放弃的机会。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平时读经祷告的时候都比较浅，没有什么深度。我学习比较好的时候有两个很好的机会，一个是生命中有很大的困难的时候，第二个猜猜是什么时候？第二是轮到我讲道的时候，特别认真，因为要把它讲清楚了，就会很认真的学习，深度果然跟平时一般都很不一样。所以每一个失恋的时候就是机会到来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比较柔软，眼光比较容易转换，耳朵也比较容易听到，然后大脑也比较容易收到神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主动学习，每时每刻都学习的一个心态。第三件事情是要举目学习，而不是凭着自己属世的眼光和头脑自己来琢磨神讲的道理。 因为你讲完之后，你如果这样想完之后，你脑子会短路的。因为神讲的话，耶稣讲的话，很多时候都是匪夷所思的。你不能够用我们属世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用讲属世属天的学习，我跟你们讲一个属世的学习。我今年参加我博士后导师的60岁的庆祝活动，又想到我在那里面短短的5年，就看到他的无数的成就。他刚刚40岁出头，就在斯坦福拿到了终身教授，然后很快就升到了正教授，然后很快又变成了 Howard Hughes Investigator。你们可能很多人，你们不做科学不知道 HHMI 有多么了不起。什么叫 HHMI 的那个教授？这些人是这么评上的，说这些人如果出门不小心被车撞死了，整个科学就会退后无数年，才能够选得上，是这样的标准。而且评这些人的人都是拿不到这个位置的人去评他们。你说这些人每次评的时候日子好过不好过？要求这么高，评他人都是一肚子怨气的人，还要能够评得上？哦，然后我离开那里不久之后，他又成了美国的国家科学院院士。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多人都说他不会教学生。我前几年提名他做优秀那个 mentor， 中文怎么讲？他跟教师还不一样，应该说是导师。评选他做优秀导师的时候，他也没有评上。因为很多人都看不上他。为什么别人看不上他呢？一来是他话少。他跟我们说我不需要教你们，你看我不就行了吗？第二，他偶尔讲了两句话呢还是非常的刺耳。这次我回去的时候，我那个同实验室还抱怨说，他每次说话都惹我生气。我跟你们讲讲他的身教。他如果每次出去旅行开会，只要是白天回来，他从机场不是回家，都是回实验室，在他办公室做工作，做到吃晚饭的时候，然后回去陪他的家人。他用他的行为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时候就该做什么事情。他也没有因为他工作勤劳他就不照顾家人，他晚饭总是跟家人一起吃，他只是早上早点起来，平时工作的时候用功一点，然后有的时候吃完晚饭的时候如果需要的话再回来一下，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努力工作。这次我回去的时候还有一个笑话，他说有个学生放他的笑话，说有人采访他说立群啊，你为什么这么有名？他说 because I work， 因为我工作。这句话其实对人是很刺耳的一句话。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们不成功是因为你们不工作，懒惰。这是他的身教。再讲他的言传。他言传很少，但是有一次他跑到我的那个实验台边上跟我说，辉啊，我想到一个数学问题。我说哎呦，您请讲。他说你知道吧，我们实验室大部分都做果蝇的。果蝇的繁殖周期是9天，然后我的做果蝇的博士后一般5年就可以出去找工作了。他说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做老鼠的，老鼠的繁殖周期是90天，90天是9天的10倍，你不会在我实验室要待50年吧？你们听懂了吗？老师教我什么事情？你得努力一点，抓紧点时间。讲的为什么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其实重要的建议都是扎心的，而且有的时候他没有说，你看也能够看得到。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除了他讲的这些，主耶稣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做的事情。大家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既然看到了、听到了主耶稣的话，看到了主耶稣的行为，就不要自己去琢磨。不要自己去不高兴。我说的不要琢磨是一个悖逆的琢磨，我可不是说不要去思考，思考还是要思考的，要去端正的态度去学习。所以希望这个影子给我们大家摆正态度，因为我后面也讲的八福其实是很难承受的八福。 天国子民的福分是说我们的心怀意念与世人截然不同，英文是叫 counterculture。 这里面的八个事情都是我们不愿意的事情，不是我们愿意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以为自己有其实也不是的事情。第一个是讲虚心，英文叫 poor in spirit， 邻里贫穷，邻里贫穷。这个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世界强调的是能干自立 self-reliant， 对吧？你自立才是对的。其实在我们的灵命里面 self-reliance is a big sin， 依靠自己不依靠神是一个很大的罪，因为那是灵里的骄傲。这个也不用多讲，我就问我这次我儿子回来，我就跟他聊，我说 Kevin 啊，你怎么看这个第一个福？他说邻里贫穷根本不是美德，而是我们的状态。邻里贫穷不是一个美德，这是我们的状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是邻里贫穷呢？我跟你们讲一个老师们都能够看到的现象，你们猜猜看，每一次考试之后是哪些学生比较开心一点，哪些学生比较难过一点？成绩差的学生最开心，洋洋得意。为什么这么开心呢？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都答错了。那些愁眉苦脸的那些学生们一般都是说，哎呀，我99分好像错掉了一题。我们这些不认识的神的人是不知道自己邻里的贫穷的，所以邻里贫穷是我们心里一片漆黑的一个常态，我们就是这样。然后为什么说这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呢？不是说这样的人可以赚得到天国，天国不是我们赚来的。英文说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不是说 they earned the kingdom of heaven， 就是说这说明他们是在光里面的，在光里面的人就知道自己的黑暗。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我们知道自己邻里贫穷的人，证明我们是被光照着的，否则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认为我们邻里不贫穷的人就不是天国的子民。大家听明白了没有？第二，哀痛。主耶稣教我们要哀痛。有人说了，难道主耶稣基督是虐待狂吗？为什么要我们哀痛呢？我们世上我们传福音不都是跟他讲，哦，平安了，喜乐了，这里讲要哀痛。你们请问弟兄姐妹，你们哪一位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是来信福音吧，你们就会哀痛了？试过没有？试试看有多少人来信福音。什么叫哀痛？这里讲的是畏罪的悲哀。正好我们前一段讲了以斯拉记，也讲了尼希米记。在以斯拉记里面，他把很多事情都做完了之后，好不容易好像是告一段落了之后，众首领到他面前来跟他说，以色列的领袖们跟外邦人通婚。这里以斯拉他说，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所以这里讲的哀痛不是一个无缘无故的哀痛，或者是自己遭难之后的哀痛，而是为罪的一个哀痛。而且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不是以斯拉自己犯的罪，而是他的人民犯的罪，他也因此而哀痛，所以他心里面是包含了所有的人，是这样的一种哀痛。如果我们哀痛会有什么结果呢？这里写神的应许是他们必得安慰，他们必得安慰。在以赛亚书里面写道，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所以悲哀吧，悲哀吧，因为我们悲哀的时候，神就会以他的公义，以他的应许来安慰我们。如果没有悲哀，就没有真正的喜乐。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不义、为罪而悲哀，然后在神的公义跟慈爱当中可以回转过来，那才是真正的喜乐。否则在这世上的喜乐都是转眼即逝的，是把握不住的。下面一个是讲温柔，英文叫 meek， 世上可不是这么讲的，世上讲的是要强势，英文有一个词比强势好听一点，叫 assertive。老板啊，我儿子最近还跟我讨论这个事情，他说我要跟老板讲，我今年工作很辛苦，所以你要给我涨工资。assertive。我后来教了他一下怎么讲，不是要 assertive， 而是说要 truthful。Anyway， 这里讲的温柔，讲的 meek。其实不是首先讲的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个态度，而是一个正常的天国子民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因为当我们知道神是多么大的时候，我们如果不 meek 起来的话是不可能的。大家同意不同意？大家同意吧？当然了，对吧？因为神是大能的，我们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那当然就应该谦卑温柔。诗篇37篇写道，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所以这里的谦卑温柔是与暴躁放肆相对，也是主耶稣的样式。大家记不记得腓立比书第二章描写的主耶稣基督，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甘愿到这世上来成为人，成为奴仆，为我们受苦、受罪、受死。这是主耶稣的样子。如果主耶稣作为神是这样的 meek 的话，你觉得我们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主耶稣之上呢？有没有人配得在主耶稣之上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对神有这样一个温柔之心，我们彼此相待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颗温柔之心呢？当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就对我们的言语就更谨慎一些呢？对我们的态度就更敏感一些呢？因为就算是我们弟兄姐妹们有错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点，我们也不可以造次，以免冒犯我们弟兄姐妹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神。同意不同意？是不是这样？然后这里讲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我们可不是要在地上买块地，不是要在瞎了水边，瞎了水边现在地道也蛮贵的，但是那个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要赏赐一块地产，而是像启示录里面说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所以温柔的人就可以承受在天国的新天新地。下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饥渴慕义，在圣经里面主耶稣经常讲贪财是进天国最大的阻挠。我发现在现今这个世界，贪财可能已经退居第二位了。最近晋升到第一位的是自以为义，自以为义，自以为义已经变成了我们进天国的第一大敌人，比贪财可能还要可怕。因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说自己是对的， 也很容易被挑拨起来，别人一说你是对的他是错的，大家就来劲儿了。哦，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夫妻吵架这个事情？如果两个人吵架，如果有人夫妻吵架，如果阿便吵了架，你到我面前来，你跟我说，你猜我会怎么跟你讲？你是对的还是你是错的？猜猜看。当然是错的了，阿便知道，当然是错的了。你如果说他对的，这还得了？这不是越来越气？大家同意不同意？当然是错的，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但是你肯定是错的。就这么回事情。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自然就知道自己的不义，我们知道自己的不义，自然而然呢就渴望神的义，这就是一个知罪悔改转向神一个过程。这里讲的饥渴慕义可不是自我修行的，而是说我真的没有义，我要靠神的义，是一个转向神的一个过程。这种饥渴的心真的是一种就像掉在水里面要上岸的那种心，然后有这样的心的话就必得饱足。因为当年我们听到神的话神的意的时候，我们就心中喜乐，我们得到无比可靠的恩典。就像以赛亚书55章写的，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所以神的意能够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得到平安和喜乐。然后下面讲的是连续人 be merciful， 这个也跟世人不一样。请问大家一般在路上看到一个流浪汉是迎上去呢还是绕着走呢？我是常常绕着走的。这次我儿子还 challenge 我说，你看你是不是看到他们还要多想一想，哦，我给了他钱他会不会这样那样。他说，你何必多想这一层呢？何必多想这一层呢？如果你既然碰到了，能不能就不要再找借口了呢？因为我们经常忽视甚至厌恶穷苦的人，我们粗暴地对待他们。我们有两种粗暴地对待穷人，一个是责怪他们不努力，第二个是假装关心他们，其实拿他们作秀，或者假装施舍，让我们自己的心里高兴一点。这些都是粗暴地对待穷人，不是怜悯人。这里讲到，既然讲到怜悯，我就讲一讲有一个词叫 mercy ministry， 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怜悯的施工。解释一下，其实有一些怜悯施工在我们周围。第一个是前一段时间，阿荣姐妹跟一些弟兄姐妹为两位临终的老人传福音，并且坚持每个星期去看望，并且讲解圣经。这就是一个 mercy ministry。第二个是星期四感恩节的时候，朱静华弟兄带了一些学生，在那一天给一些住在河边 Ramana River 边上，就是在 Pentop 附近，那个附近桥下现在不让住流浪汉了，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新的规定，在桥两边搭了很多的帐篷，有很多无家可归者住在那个桥两边的帐篷里面，下面河岸边上，不是桥上面。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就给他们一些先送了一个麦当劳的卡，然后带了一些衣服食物跟水，然后为他们祷告，他们也很愿意跟我们一起祷告。第三个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当地有一些教会在最冷的日子里面轮流开放，每个教会开放两个星期，好像 PLC 已经做过了今年的，UBC 一般是1月份做，轮流开放接待无家可归者，让他们在严寒的天气里面有一个温暖的地方可以睡觉，以免他们有生命危险。然后呢，也给他们提供可口的饭食，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有人陪他们吃饭，跟他们有尊严的可以聊聊天，不是一个施舍者的态度，而是一个平等的人和人的方式讲讲话。这就是 merciful 连续人。如果我们连续人的话，我们也必蒙连续。如果我们头脑清醒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是活在神的怜悯之下的。 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连一口气都上不来，更别谈做什么事情。而且最重要的是，神怜悯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神的敌人，神就怜悯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这是多么大的怜悯，所以这是我们怜悯的根源。我们并不是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而是因为我们是在神的怜悯之下。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怜悯人不是一个选择，也不是一个高尚的情操，而是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在神怜悯之下的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流露。而且这次凯文也特别提醒我，他说你们要注意你们的 mercy ministry， 这不是一个让自己感觉良好的事情，而且也不是一件偶尔想起来过节的时候就做一次的事情，因为那些东西只是一个表面的事情，只是一个姿态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怜悯。我们现在当然也还没有想过后面怎么做，但是这个事情摆在我们弟兄姐妹们面前，你们觉得我们教会该怎么做？既然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有这么多需要的人，我们可以怎么做？下面清心。清心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这个世界有一个词叫 multitasking， multitasking 中文怎么说？啥？忙忙，比那个还要再多一点，就是做很多纷繁复杂的事情，就是这个没有一个停下来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有的是 multitasking， 就我一件事情做不下来，我脑子就炸了，觉得事情太多，不行。这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常态，就是乱忙。讲的清心，先讲心。心是指我们一个内在的生命，我们一切的情感、思想、动机、勇气与行动的源头是我们的心。所以箴言第四章23节写到，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讲心。然后这里讲心是什么呢？是讲心要 pure in heart， 我们要清心。清心是什么意思呢？与世俗相对，我们要抓取所有的东西。清心讲的是我们全心只要一样，我们要什么？只要一样，我们要神，而不是要神赐给我们的东西，健康、金钱、职位、权力、名声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哦，还有小孩上大学要上个好大学，这些事情。在诗篇第四章写道，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不知道大家睡觉睡得怎么样，我盼望大家睡觉睡得好，而且我现在年纪大了，原来不觉得，年纪大了要睡好了真不容易，所以我盼望大家在耶和华的光照之下能够安然睡觉，不管年纪多大也能睡得着，起来之后也能够精神好。然后清心的人会怎么样？清心人的福分就是他们必得见神，因为清心的人心里只装着神，所以他们是天天的有神住在心里，无时无刻的陪伴看顾。给大家念一段我最喜欢的诗篇73篇亚萨的诗。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无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就是清心的人的祷告。使人和睦，使人和睦，使人和睦。 在这个战争不断，两党纷争，国际形势紧张的时候，讲和睦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也是很必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人的性格都是党同伐异，党同伐异，是不是这样呢？大家都喜欢跟自己想法一样的人在一起，一提到政治更是不得了。我们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大家而且不要以为我只是讲社会上的事情，我们在家里面夫妻的争斗，父母与子女的争斗，弟兄姐妹之间的争斗也是生生不息，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争斗是无处不在的。我们教会也有过一些争斗，但是我们要知道和睦是天国子民的一个标志，而且和睦是一个世上不可能的事情。罗马书14章写道，所以你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是务要，是一个 imperative， 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情。雅各书写道，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和睦是一个不可以商量的事情，而且和睦也不是表面上可以装出来的事情，因为装出来的事情神是看透人心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虽然难，福很大，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必称为神的儿子。那怎么做得到呢？那怎么做得到呢？我请问大家一下，请问大家在家里家庭和睦容易吗？有没有容易的？我看一看。而且大家觉得我们这个教会要合一，真的是一件轻描淡写的事情吗？是一件比登天也难的事情。我们要有这样的清醒的认识。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不仅要，但是我们如果跟神一样，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话，我们应该不仅仅能够与弟兄姐妹们和睦相处，我们还要可以爱我们的敌人。因为圣经里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我们的和睦是一件不可以争论的事情。根源呢，我们的和睦是因为神他造好人也造歹人，我们不是神，我们不是神。所以 fight 其实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如果看耶稣在世上的工作的话，他有教导，有医治，但是没有征战。耶稣在世上的使命是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赐世，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因为我们的王是和平的，所以我们也应该是和平的。为义，下面是为义受逼迫，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在彼得前书里面写道，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故事，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他们被抓了两彼得，所以彼得写这句话不是写的写写玩玩的，是他自己经过的。这里写到是他被抓了，然后公会的人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 欢喜，应被算是配位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他们有没有天天在外面说，我被打了，我坐牢了？有没有讲这个？ No， 第一，他们心里很欢喜，因为他们为主的名受辱了，是一个福分。而且完了之后，他们每天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主，而不是自己的苦。所以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这些天国的子民，他们受到的待遇跟他们的君王是一样的，是这样的福分。如果大家知道主耶稣的话，主耶稣不仅是后面被钉死，主耶稣第一次在他的会堂讲道，前面我们跟你们读到说，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还没有完，后面会堂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把他带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主耶稣第一次在会堂讲道，在他的家乡，这就是主耶稣的下场。看到没有？先说他不过是个木匠的儿子，然后他再讲了几句话，他们就把他推下山崖，要把他杀了。这就是应该是我们的常态，为义受逼迫。我越讲越想，如果我们这样传福音的话，你们猜猜看有多少人会高高兴兴的来到教会呢？不过我盼望我们是这样传福音。好，八福讲完了，大家感到怎么样？请问这个八福是不是我们心里面盼望的福分呢？有一次我们在学生组查经的时候，有些学生 request 要查八福，后来猜猜看查完怎么样了？再也没有人回来过，所有 request 查八福的人都只有离开了。好像是法学院的学生们对八福特别有兴趣，查完了之后一看，不是他们想象的八福，不再回来。这里讲的有福了，这些福分不是简简单单的心里的快乐，因为我们心里的快乐很容易就被环境所干扰。这里讲的福分是属天的福分，是这个世界不可夺去的福分。我们当中以前有一位姐妹，后来因癌症去世了。她在我们当中做见证的时候，她主动做的见证，不像我们这里有的还有 request， 就是跟她说一说要做。她自己有一次自己站出来做的见证，她说，我身体好的时候没有跟神亲近，现在虽然身体越来越弱，但是我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真的是好的无比。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当然也盼望神能够医治他，但是神的医治不是我们祷告的根本的一个目标，而是他与神的一个同在是我们祷告的根本的目标。而且这个八福就像圣灵的九个果子一样的，这些天国子民的品格也就是福分是不可分裂的，不可割裂的，不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而是一个一颗钻石的多个反射。这些大家看明白了没有？这些是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It's the life of Jesus Christ， 是不是这样呢？八福是耶稣基督，不是他光讲出来，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力行。所以这是我们天国子民要承受的八福，就是主耶稣基督经过的一切，还有他所显现的一切，他的品格。然后知道了这些之后，我们学生经常有个问题，这次我跟 Kevin 也聊到讲起来， Kevin 说，哦，这次我跟孩子回来， Kevin 回来我跟他谈得很开心，我跟他说，哦，你神学上面的知识蛮丰富的，而且蛮精确的。我说我觉得我挺佩服的啊。他说也没有啦，他说我知道了，但是我没有做到呀。我说这个事情其实一方面不是表扬他，一方面我也感到很欣慰。我不是表扬他，为什么呢？因为我当然盼望他能够知道了就去做，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欣慰，起码在神的面前他没有假装，没有在我的面前假装，他能够知道自己还没有做到。我也只能祷告让他能够做到， 所以今天最后的一部分讲的是天国子民的使命。我们不是说得了福分就坐在那里算了，我们有我们的使命。但是我们的使命与世人的拼搏截然不同，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职责，也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先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请大家看十三节开头哪两个字啊？请大家念一下。好，请到十四节前面两个字，十六节的开头，你们有没有想单数还是复数？单数还是复数？复数。因为在这一个非常独立化的一个世界里面，大家特别强调个人个人个人，但是神的心意是一个一体的一个心意，这英文里叫 corporate， 翻译过来其实就是 church， 一个 local church 地方教会是有它的意义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做光做盐传福音是个人的事情，我们不能够仅仅凭着个人的热情个人的有限的理解没有协调的来做这些行动。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你如果仔细看圣经的话，就连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们，他们直接跟着主耶稣基督得到训练然后一起成长了，他们也要在一起侍奉才能够有一个完全。你说我们呢？我们都是属灵的宝宝，我们当然要成为一个教会，我们在一起来合乎中道的行使属天的使命。然后怎么行使呢？要做盐，要做光。我先讲盐，盐是有味道的，盐是有味道的。我有一次看了一个视频，一个福建的年轻人的一个抱怨，他说福建老人，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你们有没有福建人跟我解释认证一下。他说福建的那个老人有时候讲这么一句话，说这个菜好鲜呐，就不要放盐了。他说你不要开玩笑，没有盐怎么出得了鲜味呢？大家明白？大家有没有吃过没有盐的海鲜？吃过没有？大家是不是有多难吃？没法下咽啊，一点味道都没有。而且盐不仅是味道，盐也是我们生命的要素。我们做生物学的人都知道，没有盐怎么放电啊？你说是不是啊？克勇是做电生理的，没有盐死定了。哦，那血型也是对。然后呢，如果没有盐的话，我们这个也不平衡。出了汗之后的我们要没有盐进去的人就会虚脱。因为盐是很重要的，保持我们的机体的平衡，包括血压，包括代谢。我这个人是低血压，医生叫我干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吃咸一点，不然那不行。然后盐还有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保鲜。古代的时候没有冰箱怎么办啊？拿盐去腌火腿咸肉，好吃吧？你如果没有的话一会儿就烂掉了，对吧？还有什么咸鱼咸菜，还有我最爱吃的腐乳，都是有好多盐的。哦，还有咸蛋，都是加盐。所以盐若失了位置，能叫它再咸呢？没有用，就扔到外面被践踏了。这个不是一般的警告，这讲的是就像耶稣讲的，就在黑暗里哀哭切齿的警告，这是地狱之火的警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行使天国的使命的话，是会有大问题的。然后刚才讲过，我们是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的教会不能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教会，我们的教会不能与世界一样淡而无味。当然了，我们教会还不如这个世界，那是最佳一等。所以我们教会千万不能够平淡无奇，我们要有属天的味道，要有咸味。然后14到16讲的是光，光可以照亮黑暗的地方。说不要放在斗底下，不要放在斗底下意思就是不要以福音为耻。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这句话？我们怎么会有人会以福音为耻呢？当我们讲福音不讲罪的时候，我们自然不会以福音为耻。但是如果我们讲福音要讲到自己的罪，讲到自己是何等的不堪，如果讲到我没有神的义我怎么能够活下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地方，但是那个福音其实根本不是福音。在这件事情上，众民弟兄跟我非常的谨慎，因为一个没有认罪的人，我们是不敢，没有明显认罪的人，没有新的生命的人，我们是不敢给他施洗的。我们并不是说过分的那个苛刻之类，或者一个人要马上就变得像圣徒，那倒不是的，只是要对罪有理解，我们就放心了。这件事情是关乎生死的大事情。我也特别感恩这个星期五廖新华姐妹跟 James 孙承恩弟兄做的见证。是属灵的见证，是福音的见证，他们的见证是世上的光。我也盼望他们的见证能够照进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是一个鼓舞，对我们当中不幸的那些朋友们也是一个警醒，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见证中能够真正的看到神的荣耀。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放在斗底下，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这里讲的是比方，倒不是仅仅讲在家里面，但是我们也不妨想一想福音在家里的功效。最近我们有一个青少年的那个团体啊，我经常在那个群里面发信息，发给克勇，发给阿Ben，发给妮丽啊，还有发给钟明。我常常催你们做同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你们记不记得？考考谁？考考克勇吧。催你们干嘛？什么？啊，他问妮丽，啊，知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对，和孩子们谈话，谈福音，而且谈真正我们做出的事情，不是讲一些原理，就讲讲真实的，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有灵的生命。你们多半谈了，因为你们的小孩子还很明显，因为他们上课都很认真，都有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我们还是很高兴。福音在家里的功效是非常大的。其实你们如果仔细的注意的话，圣经里面关于长老、牧师、监督、执事的资格，首先讲到的是对太太和儿女们的忠心服侍。你们注意到了没有？第一条。这里讲的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就保在家里，就是家里和和满满的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是我们的一个福音的出发点。因为家里是一个最不能伪装的地方，大家同意吧？你在家里你总装不了吧？你是怎么样的就怎么样的，你在讲台上还可以装一小会儿，你回家之后的话，所有的事情都是现实，对不对？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回去之后做这样一个大胆的事情，你坐下来跟自己的配偶啊，或者跟自己的儿女啊，或者跟自己的父母啊，或者跟自己的亲戚朋友们坐下来，问他们一句话：你们看我像不像主耶稣的门徒呢？从我身上你能看到神的光吗？这里讲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特别要提醒我们一下，这里讲的你们的光其实不是我们的光，我们哪里有光？这里讲的光是神的大光。我今天早上在想用什么做比喻，我本来想用月亮做比喻的，用月亮可以反射太阳的光，后来想了想非常的不恰当，因为我们连月亮也不如，我们不是反射神的光，我们是阻挡神的光，因为我们的罪阻挡神的光，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呀？不是发光，也不是反射，而是什么呀？要破碎， 我们要的是破碎，我们破碎了，这个又黑又大的墙就打开了，神的光就从我们的缝隙当中透了过来。知道这件事情应该是对弟兄姐妹们极大的一个鼓励。这也就是说，我们就算是刚刚认识主的人就可以传福音了。因为如果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哪怕就认识了一天，哪怕就认识了一分钟，也可以讲出我们的罪，讲到我们的罪就可以转向神，就可以荣耀神，神的光就从这个小小的口子里面就能够穿过来，让听的人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传福音一点也不难，打开我们自己。 So God's glory can shine through us. 这里讲的好行为也不是一般属世的行为，而是属天的好行为。所以如果我们的慕道友说你们这个教会的人都很不错的话，我们工作没有做到家。如果慕道友说你们这教会人都不怎么样，不过你们的神真是很棒，我们可能就做到家。我们要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的使命。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今天听到这篇讲道之后有一些危机感，因为这些八福都是在耶稣身上展现的完美的品格，是天国的属性，不是我们自己可以修炼出来的。但是可怕的是耶稣说你们要行出来，并不是说你可以将来到了天国之后再说的事情，所以这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张力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关于邻里贫穷的事情，请问大家可不可以完全接受这个事实？关于哀痛的事情，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罪彻底的哀痛，甚至把我们原来以为是优点的东西都视为粪土，视为与神相近的一个阻隔？关于温柔，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有多么的嚣张，我们有多么的放肆？关于饥渴慕义，我们有没有像落水的人，像抓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的来饥渴慕义，要神的话语？我们怜悯人，我们是不是只顾自己没有连续，以至于我们彼此之间该讲的不讲，不该讲的讲了？清心的事情，我们脑子里是不是还是乱七八糟的，还是现在脑子里单单的只想神的事情？我先弄完这个，等我升了职我就来教会，我先毕业再来教会。我现在比较忙，因为我还是要考大学。哦，星期天有体育活动。是不是单单的仰望神，然后使人和睦有多么的难？大家有没有清醒的认识到，除非我们让两个人都跟神和好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和好的，大家知不知道？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使人和睦的话，不是两个人简单的劝劝就可以了，要跟神和睦才能人之间和睦。然后为义受逼迫，而让我再啰嗦几句，为义受逼迫，因我辱骂你们。为义，要知道我们受的逼迫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错误，不是为了义，那个可不是神所赞赏的，可不是因为我们的坏行为受到了逼迫，而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为了神的义。为义是关键，然后因我辱骂你们，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必须是真正的是因着主的名，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意思假借神的名，那是羞辱神的名。你如果有什么热心的事情，现在世上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讲法，有很多 video 之类的，你要是愿意的拿来跟我跟钟明一个一个的看审视一下，这里面大部分都是胡说八道，假借神的名，妄称神的名。 do not believe it. 也不要 care 我跟众民怎么想的。Let's all look at God's word. 只有为义，因主的名，这才是真正的我们应该受的逼迫。而且这里讲到你们有福了。我最近常常听人讲起这样一件事情，说有些教会受到逼迫，我们感到忧虑，我们感到愤怒。这当然是能够理解的事情，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受虐狂，说我要找一些逼迫。但是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看圣经，认认真真的看今天的这些经文，我感到我们应该更加要警醒的事情，不是我们受到了逼迫，而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受到逼迫。难道我们死了吗？怎么没有逼迫呢？大家能理解吗？我们的问题不是受逼迫，我们的问题是没有逼迫。我们没有逼迫，就说明我们跟世界一样了。约翰福音十五章写道，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我不是说我们要找麻烦，但是我们真的要警醒，如果我们没有受到逼迫的话，这是教会是不是已经淡而无味了呢？所以今天的结论，我们天国子民的福分是要从耶稣那里得到他的属性，得到他的品格。天国的使命是要做光做盐来荣耀神。登山宝训是主对天国子民的命令，不是对道德操守轻描淡写的建议。所以盼望我们要彻底悔改，认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在万事上完完全全顺服神的心意。英文有一句话说， If Jesus is not your Lord of all, then Jesus is not your Lord at all. 就是如果神耶稣不是你万事的主的话，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主，因为你还是自己在做主。所以我们天国子民的福分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不是一个擦了粉的老我。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凭自己是做不到的，唯有跟随耶稣。最后，天国子民的使命不是靠我们自己尽其所能来做光做盐，而是在恩典中让自己破碎，使得神的光可以透过我们照亮这个世界。所以天国的子民是 people of God， 是属神的人。天国的子民是 people by God， 是被神所新造的人。天国的子民是 people for God， 是为荣耀神而活的人。